上台、下台，戏剧舞台的朝生暮死，台上、台下，表演艺术的幕起灯亮。欢迎收听钱大同主持的《表艺启示录》。
亲爱的朋友，欢迎再次回到我们《表艺启示录》。我们在每一次节目要跟朋友们来谈艺术、谈表演、谈人生、谈我们所喜好的人事物。那么我们今天在访谈现场是我非常非常敬仰、敬重的一位台湾的指挥家翁建明老师。请翁老师跟全华人地区的听众朋友来问安。
秦老师好，那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知道翁老师最近又有一个殊荣啊，是得到一个台湾算是合唱的比赛的一个大奖啊。我们放到第二段来谈，那我们先来谈这一段。
嗯，
就是我知道您在最早的时候你并不是主修音乐的。
对，
对吧？
不是。我其实原本应该是会成为一位中学的自然科老师。对，那我大学的时候念的是地球科学系。那其实我是这样的，我小时候其实很喜欢数学，然后数学成绩也一直都不错，所以我一直想象着长大会成为数学老师吧。对，然后可是可能到大学的时候，没有考到数学系，然后可是呢我还是在师大去跑去数学系的课去旁听，哎呀，发现数学系上的课跟我想象完全不一样。对，那我就想嗯，好吧，那我还是继续留在地科系好了。那地科系其实也蛮有趣的，像我们要什么天文啊、气象啊、地质啊、海洋啊、古生物这些我们都要学习。对，不过在这同时呢，我从小时候耳濡目染，我的父母他们就是从年轻的时候就一路唱合唱团，到现在都还在唱哦。对，那我们很小的时候，他们每次练唱都把我们带在身边。那可能或许是这样影响着，我高中的时候也同时参加了合唱团。对啊，那到了大学的时候，我就想说，那我继续去参加一些外面的合唱团看看呢。对啊，然后比如我刚开始进入了台北爱乐合唱团，那在那边我们有唱大型的宗教作品，然后我们也参加了一些音乐剧的选曲的演出。对啊，印象很深啊，我那次演出张雨生还跟我们同台呢。对，那当然我觉得音乐或者合唱原来是这么丰富这么有趣的，然后就开始想说，那如果我把音乐或者把合唱这个当成我的想要一辈子从事的工作的话会是如何呢？对，从那时候就开始想这样的，后来就不知不觉的就走上了这条路直到现在。
我记得我大概将近30年前啊，我是爱乐这个合唱音乐节的幕后的这个推票的人。
哦，
所以我也在教会唱贝斯嘛。
是。
那么也喜欢音乐，听 King Singer 啊，听这些有名团哦。我就每一次爱乐有合唱音乐季的这个比赛，就是或者国际邀约，我就教会就把它抽一抽，弄个20张、30张票去推。我也很喜欢合唱啊。
是。
那老师，我知道你在最近几年你选曲当中，你都会隐隐约约放一些宗教音乐。当然，宗教音乐在西方的音乐发展，它本来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脉络过程，也不会有什么为了教会服务而已的这样的一个因素啊。因为早年根本也没有什么音乐啊、CD 啊这种公播的这些系统，都是必须要听现场嘛。
嗯，
对。那老师，你自己在做合唱音乐，我是比较纳闷，是说你指不指挥乐团，还是说乐团是偶尔和这个合唱团比较多？
哦，乐团的话是偶尔了。那我主要是以合唱团为主。
这里面有没有一些 mega 就是一些这种差异，让我们会觉得，我原来合唱跟弦乐团的指挥会有些不一样，应该是有点学问的吧？
嗯，的确是不一样的。那可是我这样子讲好像会有一点点不好意思的是，因为我的专业会是在合唱指挥上，那我们的指挥跟人声的连结是比较密切的，那在跟乐团上面会有点不一样。所以事实上像我有时候会指挥由乐团伴奏的作品的时候，很多时候我都还会跟那个乐团的老师来沟通，然后甚至请教他们说，有一些只在指挥乐团上面的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那对我来说都是很好的学习。
我会觉得啊， 对，我你也知道，我这几年是在帮大家做平台的这种扩展或搭建啊。
嗯，
那特别在台湾地区，我总感觉说音乐是需要更多人听到的嘛。
是，
像你们非常这个有名啊，迎新女生啊，我大概只要你邀约我，大概都会去。就是说，声音既然那么美好啊，我觉得应该。我们应该跟西方一样多唱合唱，你知道，因为我听了很多西方音乐，中欧啊、东欧、北欧啊这些国家，他们的音乐几乎是像拉脱维亚，他们的几乎是他们的生活的这种等于养分一样。你怎么看合唱跟这个中西方的这种差异的感觉？
像今年的音乐节好了，那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我们那个台北爱乐每年都会办台北国际合唱音乐节，会邀请国外优秀的团队来演出。那我们像今年邀请了一个斯洛维尼亚的一个音乐学院的合唱团。那这个音乐学院它的团员组成大概都20岁上下哦。那他们来台湾当然主要来演出嘛。那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哦，我有一天刚好去他们住宿的饭店，那去找他们老，我跟他们老师丘比很熟，然后要离开的时候，他们坐在外面乘凉，在聊天。可是聊天呢，是我会听到他们自己就一个人唱了歌，然后其他人就会
附和了，
就会跟他和声的。对，所以这已经变成像是他们生活的很自然的一部分的样子。
我这样理解，您看对不对？就是说。其实他的合唱专业是一定是很专业，但他基本上的底子都是非常不错的。
对，
等于说你从里面挑出来的这些歌手就会变成非常的有这个质感哦。那我也知道你跟爱乐配合了很多年了。
嗯，
那杜辉老师曾经还说我们是这个认识很多年的好朋友啊。其实我都是沾他们的光。我本身不是学音乐，可是我觉得音乐是一种，因为你知道它是属于旋律嘛，你乐器没有拉出声音来，就是不会有那个旋律出来嘛。对，那你画笔不是你可以很久在这个画布上面或雕塑。老师，你喜欢音乐一定跟你的这个决定，刚刚你之前也讲，你本来是学地球科学的，大概是什么时候你决定要一辈子决定好了往下走？因为你也不知道未来如何啊。
是啊，因为其实绝大部分的家长听到小孩想要以后从事音乐工作，其实大部分都是反对的。
对，
那其实我也经历了一段小小的家庭革命。对，那我其实大概在大二大三的那时候觉得说，我想要以后想要从事音乐的工作，那也跟家里讲说我希望能够重考，然后去考音乐系，然后当然就被反
对。所以你其实已经考上学校了。
我那时候已经，我那时候是在念地球科学系，
是是是，
对，但是我想要重考去念音乐，
嗯哼，
对啊，家里就反对，
嗯哼，那这样子一个过程有没有让你就是说重新思维，重新就校对你的人生目标？因为这是一个很大的决定，特别在华人社会，都是以读书啊、出国或者学医科啦、机械这种电机，好像音乐都是属于这种就大家娱乐节目的感觉。我想这样讲，也许对某一些音乐家会觉得好像怎么会贬义谁，我觉得是价值观哦，没有贬义的意思。那你自己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你妹妹也是音乐家，就是说像这样的一个氛围，在父母亲他们自己也喜欢音乐，但他们不会希望小孩子受苦嘛。
嗯，
你现在也为人父亲啊。
是啊，
你怎么对待你的子女？
像我两个现在两个儿子，那都在念小学，那哥哥是很喜欢音乐的，在学校除了参加合唱团也参加棒中团
哦。
对，那相反的弟弟就比较像一般的小男生，比较喜欢运动啦、机器人啦、然后那些事情。那我基本上我们是不太给他们限制的，就是说，如果想要学的话，那就让你学；你想要参加什么活动，就让你参加。可是就是讲好一个条件，你不要影响到你的功课或者影响的你的生活的作息。对，那如果这样 OK 的话，那就可以去让你参加这样子。
也介绍一下你的贤内助啊，也是你这个合唱团非常重要的伙伴啊。
是，
他应该唱 soprano 嘛，对吧？
对，对。我太太，我太太是郭倩文，那她是主修声乐的，那她从那个高师大的研究所毕业之后，那她也在，她除了一些在歌剧演出之外，也担任很多合唱团的声乐指导。那后来我们交往认识了以后，我们是在一场在台中的演出认识的。他那时候是带另外一个合唱团，带一个大学合唱团的老师。那我带迎新女生去台中跟他们联演，那时候才认识他的。那认识他 他后来交往了。那现在当然他我们结婚了嘛，然后我自己带合唱团。其实我在带迎新女生，应该说我从他们的前身就是中山女高合唱团，在他们高中的时候，其实我一直有一个限制，因为毕竟我是男生，那我在教女生唱歌的时候还是会有一点不太一样。那
是说声带这个概念，
对，或者是你的发声的那个技巧上面会有不同。那我可以让这些学生很健康正确的唱歌，但是他们当他们有些学生的程度不错，他们希望能够再突破的时候，我的声音可能就没有办法去给他们太直接或实质的帮助。对，那后来跟我太太交往之后，然后我就顺势把他拉进来我的合唱团做声乐指导。那尤其在女高音这一块，他真的帮我很多忙。
他也是两个孩子的妈啊、哦，我看清楚，我觉得蛮佩服他的。他个子不高啊，蛮小巧的，然后就是那个韧性很足啊。因为我们都是联友嘛，除了我们是爱好音乐，我们都是联友。我常常觉得他非常不容易。谈谈你自己在经营家庭吧，因为我想音乐人他当然有一些感性的部分呐、啊，
嗯，
但理性的部分你还是要具备嘛。
是啊，
那难免会有些冲突，就是对艺术诠释会有些冲突啊。你们怎么去协调的？
我跟我太太基本上在音乐上面比较不会有冲突、嗯，但是我们在做事情上面有的时候会有不太一样的想法。
谁让步呢？
啊？
谁会让步呢？
嗯，通常我比较多。
这个建明老师的眼神就告诉我们，我们比较体谅女性了。应该讲女性她比较多的这个情绪压力会比较多一些啊、哦，因为生理的这些特质。那我自己也在剧团，你也知道，有时候也是如此、哦。我有时候一讲完后了，我太太下面就马上就不一样。我觉得我是团长哎、欸，你知道？可是我觉得就是一个团队需要彼此的声音去被听见嘛，你不能都是一言堂啊。嗯、那音乐有点不同，就是他就得七个音符在里面跑，然后去调配啊、嗯。像你一般的音乐会，你们怎么选曲的？我一直很好奇
吗？
对，
嗯，这是好问题，因为像我其实不止迎新女生，我还有很多合唱团。那每年大概其实都整场的演出，光整场的演出大概就超过十场，那每次都要开一整场的曲目，其实是蛮大的负担。而且
你有顾问吗？还是你自己去发想？还是你有顾问？
基本上刚开始都是我自己发想的，对。然后有时候当然就跟当时的，比如时事啊，或那时候我关心的，或者那时候感兴趣的一些议题，然后从这边去慢慢找寻一些，哎，可以做一些连结啊，或做一些组合。那有时候用故事的方式去把它串联起来，我发现。我们做音乐会，其实刚开始的时候，我们都希望说，哦，我们就是唱好听的歌给观众朋友听。可是发现，其实这样子让观众朋友再回来的机会其实稍微低。大部分都会觉得说，啊、哦，很好听啊，很好，你们唱的很棒。然后没有然后啊，他们进来都睡着了。所以那可是如果后来我当我一些有时候在曲目上面做一些画面的连结或者是故事的连结的时候。哎，我们这几年真的是，慢慢累积越来越多，就是一再进场的观众。
我突然想到，因为我们自己有剧团嘛，就是说你不要只是演一档戏，
嗯，
那戏大家都是在演。嗯、那个戏在是我记得我在研究所的时候，老师常常说啊，言之有物啊，
是
I mean something， 就是你要讲出点道理来啊。
对，
那人生不喜欢听大道理，可是他喜欢看感人的故事。所以如果说你的音乐会有画面，它当然就会让人家感动啊、哦。
嗯，
我在你的音乐会当中看到的画面，但是我比较纳闷的是，这我的问号，你永远是红领带是为什么？是不是刻意的？
那个领带是我太太从波兰买的。
哦，他很建议你一定要打，每次打他吗？
我们其实好吧，
这是不
一点
全台湾是不是我发现的、啊，
你是第一个提出这个质疑的。我们因为我有过去几年，我们常常包括台北爱乐青年合唱团跟迎新女生，我常常在世界各地参加比赛。然后有一年，他是跟爱乐的室内团去波兰巡回演出，然后他在回来的时候，录那机场帮我买了那条领带，因为刚好我之前的领带就。可能就不见了还是怎么样的，然后他帮我买那条领带，而且后来打了那条领带之后， 比赛甚至于办音乐会、
哦、
好像都顺利，
吉祥物的感觉、欸、
对对对、啊、所以就每次都有带。
听到没有，这个我改天要拍卖翁老师的领带啊、哦、大家跟我打打关系可能会便宜一些。那这有趣，因为这个情感是音乐家啊特别特别维系一个好的品质或好的演出的一个很重要因素啊。
是。
那你们在演出前呢会不会压力大到不能吃饭，还是说你们给我们让我们知道一下合唱团团员他们的演出前他们的这个比方吃饭啦或有没有什么禁忌？
嗯，我们常常都会说你在像对唱歌的人来说，因为你的乐器就是你的声带，声带就长在你身上，你的健康状况就会直接影响你的乐器。那以前可能会有人都说啊，你不可以吃冰的，不可以吃辣的，不可以吃太油的什么的。那其实我慢慢累积很多经验，也教看了很多人的经验之后，其实我抓到的是说，比如像这个人平常就喜欢习惯吃辣，他要吃辣才会开嗓。那你突然叫他不要吃辣，他反而不会唱。
我懂。
对，所以应该是说，嗯，平常这个人或者是这个我们说歌手或者音乐家，他平常就要知道他自己习惯在哪里，他能够负荷程度到哪里，所以在演出前的准备，他就不要超过。食量也是一个影响啊。我说哎、欸、我今天唱歌演出前我大概吃个七分饱八分饱就可以了。啊、你突然给他准备一个很大分量的便当，你就把它吃完了以后他在台上反而受到影响。
你们通常结束会去庆功宴吗？
我们如果是女生团的话，因为结束
比较
晚一点，顾虑安全问题，我们通常都是另外找时间。
懂，还是会，但是不是当晚嘛。
对。
我记得有个歌手很有名的歌手 Paparotti 啊，他说他结束都要吃那个八盎司牛排，吃两块，那很耗体力嘛。
对，
那其实我们在剧场也是一样，我们有时候还没有演出前就是吃个便当，像我们演出完通常还会再吃一个，因为很耗体力的、
嗯。对，
那听众朋友，如果你对表演艺术有兴趣的话，我想你真的要关注翁老师这个带的这个团队，他真的是非常用心的在经营他的合唱团啊、哦。现在还是在台北南京东路那边练习吗？
对，我们在南京东路那边。
我们的不但是访谈，我们还挖掘人家的秘辛。那我在想说，这个阶段也要请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事实上你跟师母一起来经营团队，那平常大概因为女孩子嘛，小孩子一定是比较照顾的多，妈妈。
对，
那你们彼此怎么去调配着时间的运用？
嗯，因为哈，我们两个的工作形态都是音乐方面的，那我们也没有固定在学校专任。那所以我们的时间通常都是别人的休息时间就是我们工作时间，那别人工作的时候就是我们也不能说休息啊，我们也会安排一些课啊或者是社团等等的。那我们会协调说我们的时间表到底可以
怎么运用，
他忙的时候、嗯、那我来顾小孩，对啊，我在忙的时候他顾小孩。
那你们有没有小孩子不在旁边的约会时间？很少哦。
好难找
啊。他会介意吗？
他有时候会稍微提一下。
做妈妈的他的母爱还是要。
对。
因为我太太会，我就是觉得好像有的时候教会啦会。那我就尤其像我跨域很忙很碎。
嗯。
所以我不能像以前上班做主管做设计公司老板，我可以完全做这件事情。那我们也盼望听众朋友，我们也盼望我们能够在后面的节目来跟翁老师来谈人生谈音乐。我们今天这个阶段告一个段落，谢谢翁老师跟全华南地区的朋友来分享音乐分享人生。我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咯。
谢谢大家。